请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同来看哈巴谷书，那一面呢，我们要来看教会的复兴史，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历代以来，我们要认清世界的本质，它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世界的本质，我们就会明白哈巴谷书。所以刚才这节圣经很重要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有这么一节圣经。如果我们知道这节圣经，我们对这个世界就不再有盼望。教会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哈巴谷书的预言。然后呢，就在同样一卷书第二章第14节，我们从少年人呢开始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如果我们记得刚才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那现在如果一个人要胜过世界，他必须要胜了那恶者。少年人怎么会是个得胜者呢？因为他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所以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我们一定要不要把次序弄到了，普通我们背圣经都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倒过来的。先是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有平安，然后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主，也是得胜者。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关乎世界的一些经节，很重要，我们只是照点一下。那么这个世界的来源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知道说，人堕落在罪里面，这是人堕落的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然后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原文就是肉体，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就是我的灵不永远与他相争。好了，在这以前圣灵还说话，圣灵永远与我们的肉体相争，那个争的目的是什么？争的目的要我们能肯回头。那你现在呢，我们这人已经到了一个无可转还的余地，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 苹果快烂到尽头了。所以我们看见人是先是堕落在罪里面，这第三章，到了第六章，人类就堕落在肉体里面。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见形容一个人不再是一个魂，一个魂，魂乃是指他的人格，他是个活泼的魂。但是现在呢，人的特点，一个受肉体的支配，身体的支配，他就变成一个一个的肉体了。所以这是一个悲哀，这是个悲剧。然后呢，我们看第十章，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如果大家仔细读第十章，你就知道特别讲到70个国家，不多也不少。所以圣经里面有70是代表世界的。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着犹太人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打发人是12个使徒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有12个支派。但到了路加福音，你看我们的主打发70个门徒出去。为什么70呢？就是说我们的主不只是为着救恩，虽然是从犹太出来，但是呢他要做外邦的国。所以他现在有话要说，他要打发他的门徒往70个门徒出去。所以70是代表世界，很清楚的，这是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问题不在这个世界变成世界，变成70个国家。那要紧的就是等到你读11章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帝国，那就是尼禄为首的大帝国。那么然后呢，他要建立巴别塔，就是巴比伦的塔。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联合全世界起来反抗神。所以第一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就是尼禄。所以创世纪跟启示录是对称的，创世纪有个尼禄，那么启示录呢有个敌基督。反抗神的就是反抗基督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时候世界联合起来集体的反抗神。所以不要忘记，当人堕落到罪里面，只是个人的背叛，现在变成集体的背叛。这个世界组织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整个的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整个的世界像个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迟早一天，如果人掉到这个世界里，他不能不犯罪，他不能不拜偶像，他不是他自己的人。为什么？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对年轻人来讲，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爱世界。但是感谢主，当时亚伯拉罕怎么脱离世界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没有当亚伯拉罕拿着剪刀的时候和亚伯拉罕抢那把剪刀，没有。神是把苹果给他看见。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拿着偶像给他的蜡烛的光，放在太阳光，就是荣耀的神的荣耀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给黑暗下定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丑陋。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来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他来讲，有了神的话，有了看见了神的荣耀，这一切都不困难。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亚伯拉罕就成为第一个跨过幼发拉底河的。那跨过幼发拉底河在原文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希伯来人就是他是跨过大河的，跨过幼发拉底河。所以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然后所有的以色列的子孙都在他的腰里面就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成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跨过幼发拉底河，巴比伦 永远就在背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了，就拯救他，就拯救他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止给我们看见，不止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且现在带下的是救赎的三部曲。当时人怎么堕落，怎么落到罪里面，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都不是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请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很自然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就刚好是在前面十一章所给我们看堕落三部曲的刚好相反。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一面你看见神借着亚伯拉罕终于带进了救赎的曙光，现在有希望了。没有多久以后，两千年以后，你知道说人类的救主要诞生在伯利恒，这个世界有救了。但是到底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两千年，所以第一，亚伯拉罕先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他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预表。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创世纪也是历史，因为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两千年的历史。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拣选以色列，他们都是罪人，因为从第三章以后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但是现在呢，神给他们个地位，神要借助他们来教育外邦人，给外邦人看见说，你们拜偶像是错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看见亚伯拉罕本来就侍奉偶像的，现在他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亚伯拉罕要有一个责任，他代表了亚当，好像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他亚当怎样是人类的元首，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元首，他的子孙不只像地上的沙那么多，那指着地上以色列人说的，他的子孙也指着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没有疑问的，讲到蒙救赎的族类，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是元首。不过呢，就告诉亚当的族类，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你看见亚当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不止这样，以色列人呢，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人类所站的位置，如果人没有堕落，他应该是个义人。以色列人是个罪人不错，现在神给他们个地位，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很多人觉得好像神拣选以色列人，神偏待以色列人，不是的。神给以色列人，给亚当，给亚伯拉罕有一个使命，明白吗？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经过了两千年，神果然把以色列人放在什么？放在义人的地位上。所以这是地位的，这不是生命。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是生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两千年之内，那么以色列人应该要做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迦南美地就相当于那块大地，耶路撒冷就相当于伊甸园。好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不再重复了，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这应该做人类代表的，这个迦南美地应该是代表整个全地的故事，耶路撒冷应该代表伊甸园的故事。但是呢，现在你看见说，连神所拣选、神所分别出来的人都堕落了。所以你看见说，人真的从头顶到脚尖就像长大麻风一样。所以到了罗马书，不光是犹太人犯罪，不光是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很清楚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好了，所以从后来你看见吗？结果以色列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个重点在哪？这是人类的悲剧。当时你们是从巴比伦来的，现在你们就回到巴比伦去。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大的耻辱，这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所以等到你看见，在看见说犹大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现在他们应该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结果又回去了。所以明白吗？这就是当哈巴谷书讲预言的时候。那么哈巴谷就问说，难道神不是公义的神吗？难道他看见罪孽，看见偶像，在巴比伦看见偶像不稀奇，神难道什么事都不做吗？神当然要做，不过神用的药是猛药。他们暗中拜偶像，结果呢，神就让他们掳到到处都是偶像巴比伦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亚伯拉罕所在那个世界的偶像不是2000尊，是2000种。所以大家想想看，本来在迦南地看不见，应该看不见偶像，结果呢，他们得罪神了，居然在迦南地看见偶像。哈巴谷看见了，心里伤痛，他就在那里问神说，你什么也不做吗？神说，我要做，不过我做了要你们跌破眼，要做了要叫你们惊讶。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做则已，一做结果神就要治好以色列的病。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没有错，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说加勒底的人果然是自高自大，那是异人。神所己分别出来的异人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见吗？神就借着古列将军做了拯救的事。所以古列将军不过是个预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落在巴比伦就好像落在罪里面一样。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来形容我们这些人，亚当的族类怎么被掳，被怎么好像被带到这个罪的奴役底下，我们不能够自拔。我们在罪中间，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为义人以信得生。感谢主，终于有一班的人回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终于为着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为着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一定要回来。他们不是愿意回，他们不知不觉地回来了。感谢主，神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永远停留在地位上的一人，神要叫他们遇见那义者，遇见救主，他们真的成为义人。所以这就是玛利亚的故事，这就是约瑟的故事，这是施洗约翰的故事，这也是门徒的故事。现在明白吗？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看见救恩，迟早有一天他们要遇见救主。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们不止在地位上是称义的，他们在生命上，他们的的确确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果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什么叫因信称义？他们是罪人，但是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好像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罪的痕迹，这叫做因信称义。所以稀奇不稀奇？义人比因信得生，原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特别是哈巴谷里面所说的预言。那么很稀奇的，哈巴谷是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当初他们的祖先怎样从巴比伦离开，现在他们回到祖宗所离开的那个原来的巴比伦，结果果然那一副猛药 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再也不敢了，他们的病彻底的被神医好了。那果然现在他们不拜偶像，他们在地位上又恢复了他们的地位，明白吗？他们又恢复了做神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应验。但是呢，当我们读一读巴比伦呢，到那个时候巴比伦是怎样的巴比伦，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他做了梦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烦乱，他不能够睡觉。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到底做了什么梦呢？所以好了，他就找了一些人来解梦。但是当人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梦，他说我忘记了。所以可见的他所看见那个梦他不喜欢。一个人一不喜欢一个东西就容易忘记，一个人可以痛苦到一个地步，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什么都忘记了，因为他不喜欢，他太痛苦了，过去叫他痛苦，所以他就忘记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记得吗？现在荒唐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皇帝要人解梦，他的梦居然忘记了。幸好是但以理可以告诉王说你所做的梦是什么梦。所以原来呢，这个王所做的梦是个大人的像，一共有四大部分。最早的部分是金子的，然后到了胸的部分是银的，然后到了腿的，到了胸肚腹的部分是铜的，到了腿的部分呢是铁的，然后呢再下去一直讲到脚趾头，讲了十个脚趾头。所以这个整个就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流程，从巴比伦一直到主回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有一块石头要砸在脚上面，脚趾头上面，那个石头我们主自己解释说，匠人所击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房角石，这块石头扎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所以很清楚，如果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一个用石头把那个脚趾砸碎的就是我们主回来。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主指着主第二次回来说的。所以可以清楚的很，从头到脚乃是代表整个世界的流程。你要明白世界吗？最早最早圣经说是从金头开始，从巴比伦开始，然后是银胸，然后是铜斧，然后是铁腿，然后半铁半泥，然后最后呢到了脚趾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如果从但以理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有个历史的，这个世界史有它的流程。所以弟兄不要忘记，当我们讲到这个巴比伦，讲到哈巴谷所应验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这个历史，根据这个大事表，要根据这个流程，明白？因为这个就是圣经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第几章呢，第二章，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就告诉巴比伦说，你就是那金头。你想想看啊，什么叫金头？三十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宫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如果有人听见这句话应该高兴才，但是不是，尼布加利塞王他知道巴比伦只是个尽头，如果巴比伦是尽头的话，有一天巴比伦帝国要走到尽头，有一天这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要变成银的，然后从银的要变成铜的，铜的呢要变成铁的。那果不其然，在人类历史上果然应验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巴比伦帝国最重要的是金子，到处都是金子。但是到了这个波斯大帝国的时候，因为它的版图最大，所以到处它收税，收税它只接受什么？只接受银子做税。所以巴比伦，所以波斯帝国银子是最多的。到了希腊帝国，你看见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子弟兵去东征的时候，他们的盾牌通通是纯铜的。那么等到罗马帝国，我们在电影上都看见过，他们的盾牌都是铁的，金银铜铁，很清楚。在历史上你看见，果然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就着世界的政治的层次来讲，你看见吗？江山从金的变成银的，那换一句话说，是波斯帝国让巴比伦国走入历史。所以这个整个政治板块移动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个政治的层面。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说，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是罗马大帝国。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明白政治史，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预告我们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果然在历史上是如此。这是第二章。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果然是巴比伦做的梦，但他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希望头是金的，胸是金的，这个肚腹是金的，腿也是金的，明白吗？他为着要完成这件事，第一，他一定要建立一个很坚固的巴比伦城，让幼发拉底河从中流过。只要水河流过这个城，这个城只要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这个城是固若金汤的。神说到时候要走入历史，这只不过是尽头。尼布加说，不，我要靠着我的力量，我要把巴比伦建立成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历史上果然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座城。但是最稀奇的，他不喜欢那个梦。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个金像，高60轴，宽6轴，远远你能看见那个像。那么懂得巴比伦历史人告诉我们，那个多半是个方尖碑。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方尖碑是怎么回事，就是底下是方的，是个方的柱子，你知道方四方形的柱子，那在上面呢就有金字塔在上面，这叫方尖塔。那么罗马人有，你到罗马去看见很多方尖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曾经征服过埃及，所以他们从埃及搬来很多的方尖塔。但是最早的方尖塔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里的金像严格说来应该是方尖塔，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以意思就是上面金字塔是金的，下面整个的柱子都是金的。那也许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过方尖塔，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图片。虽然大家没有去过华盛顿，但你都知道在白宫的后面，看见吗？很明显的有一个像公园一样，很明显有一个塔，那个塔呢就是方尖塔，那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一个方尖塔。那不要忘记这个下面的是什么，是正方形，是长方形，是像圆筒，是个方筒一样，但是在上面呢给我们看见是金字塔。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你在华盛顿所看见的那个纪念碑，大概就是当时尼布加尼撒在巴比伦所建立的一个镜像。这一回不光头是金的，胸是金的，通通是金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 各国各方各民，他们一听见吹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都匍匐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景象。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最早最早的世界是尼禄率领70个国家联合起来建造巴别塔，他们要传扬他的灵，他们要起来一同集体的背叛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世界的起源。但是感谢神，神就分别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从此以后巴比伦永远的丢在背后。但是他们得罪神了，现在他们的子孙最后他们落的一个下场是，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到哪里去。那请大家记得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巴比这个世界是政治层次的世界，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是巴比伦的本质，是世界的本质。如果你看见他们里面的情形的话，你就知道他是金子打造的，是没有疑问的。表面上犹太人是不拜偶像，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是远远看见了，你不管哪里你非拜不可。但这句话很明显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你可以看见远远今天到了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哪一个国家不是向前看的，为着能够打造金子，能够打造一个现代的高度金融茂盛的国家，什么事都可以做。本来是为五斗米不折腰的，现在也折腰了。本来是笑贫不笑娼的，现在只要有钱。弟兄姊妹，这个不，有的人说这不就是工作里面一部分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为什么和我们所想象世界不一样？为什么错误登上宝座？为什么真理上了断头台？非常清楚的，如果让恶者继续的掌管这个世界，明明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觉得这个世界有进步吗？他从第一天到今天都是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叫人不能够不拜，不可能，不可能不屈膝。所以让我们记得，要有一个人有骨气，要一个人怎么样他都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你的引诱不够大，你的诱惑不够大，你的试探不够大。10块钱你算不得什么，100块钱也算得，1000块也不算不得什么。但是慢慢到了1000万，你心里就开始摇动了。然后到了1000亿，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你只要做一次，再也不做第二次了，你说好了，我怎么样我就不做第二次，你折腰了，你败了。这个的的确确，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马门永远在神的对面，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谓的拜金主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你不管说他什么主义，你可以说他是资本主义，你可以说不管什么主义，但是今天你要承认，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主义比拜金主义更厉害了。所以今天大家为着拜金主义，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主义统统放在一边，只要我能赚钱，只要我能向前看，啊，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国格不国格，什么国魂不国魂，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光读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只看见政治的世界，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第三章，我们再看见说那世界的本质。 为什么今天不管在哪个国家，你治理国家治理好不好就看经济好还是不好，经济不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无能，经济好你 做什么都可以，你这个你只要这个领导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生活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啊，这个世界是有好几个版本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版本叫做巴比伦帝国的版本，然后呢到了罗马帝国的版本，所以不要忘记到了你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是什么版本。但是在我们要看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先做一番的复习，我们要看在历史上有哪几个版本，然后呢你看见神又做了哪些事。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成为剩下的百姓，余下的百姓，你看见吗？他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他们就得胜者。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起初他们不清楚，但是慢慢的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看见说，虽然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以因信得胜。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版本是巴比伦的版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果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感谢主，为义人要因信得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他们回来是为了迎接弥赛亚，所以一直等到了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感谢主，你看见有的人终于等到了救恩，像西面一样，像亚拿一样，像主的门徒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要问，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如果义人一信得生，他不能只是地位上，他必须是真实的义人，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了什么时候义人才真的因信得胜呢？所以我们要看整个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呢首先我们现在要来看罗马的那个版本，但罗马的版本很复杂，所以呢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就好像今天大家买了这个 iPhone 一样，那么有 7.0 的版本，然后有什么 6,7S 了什么，这个很复杂。所以现在呢我们这样说好了，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讲的罗马版本有罗马 1.0 的，有罗马 2.0 的，有罗马 3.0 的，有罗马 4.0 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预言是怎么应。所以先来看罗马 1.0。 那讲到罗马 1.0 你必须要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才可以啊，第七章才可以。我再说第二节，这不是你高兴怎么读就怎么读，我高兴怎么读怎么读，现在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四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这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第二十三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当我们来看这个罗马 1.0 的版本之前，我们先要把第七章稍微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你知道说在第二章是皇帝做的梦， 皇帝做的梦一定是金碧辉煌，皇帝做的梦给我们看见一定是世界的面子，非常有面子，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大人的像。但是现在呢，是弗洛丹尼里做一个梦，这个弗洛的梦他看见世界另外一个角度，他没有看到面子，他看到世界的里子。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从第二章到第七章中间隔了半个世纪，你不会想到吗？现在的但以理几乎是个老人，他刚当初他看见金碧辉煌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慢慢经过个半个世纪，他从世界这个里面经过以后，这个浑水里面经过以后，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半个世纪以后，你看见吗？同样一件事，但是有不同的解释。在但以理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大人像的四部分，金银铜铁。但是现在呢，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里子，给我们看见四只兽。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就是从地中海上来，那么特别指的什么？巴比伦帝国狮子。第二只兽呢是熊，第三只兽是豹，第四只兽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很清楚，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第七章实在说来是第二章的解释。今天你我不能只看见世界的面子而忘记了世界的里子，明白吗？表面上来讲是金银铜铁，因为你站在一个征服者的角度，但如果你站在一个被奴役的角度来看，给我们看见世界的本质就像狮子那样的残忍，像豹那样，然后又像熊那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世界表面上是金碧辉煌，大家都讲公义，所以我们要问所有今天站在政治所有的政务整个人物应该都可以拿得出去的。所以要记得，从表面上来看大家所讲的政治的准确性，在美国你不能随便批评这个人，随便批评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非洲的就是你可以说是他是非裔的美国人，你说他是亚裔的美国人，你不能随便他是中国人，你不能有任何的歧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国度里面要讲求的是政治上的准确性。但是问题在这里，政治准确是一件事，口上讲的是一件事，心里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到底在美国这样的国度里面，真的有种族歧视吗？真的种族的问题在他们心中完全的除开，完全去掉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表面上你看见大家都是平等，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等到一个 boss 要用两个人，一个是非裔的美国人，是非裔的美国人，还有一个是亚裔的美国人，他要选择哪一个？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有种族歧视，他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在政治上是完全是准确的，所以他们可以告诉人说我们没有这些事情。但是第二次真正你看不见皮肤颜色的，那是基督徒中间的，他们从心里看见，只看见弟兄，他们有没有看见弟兄的颜色，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时的希腊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有一个梦，他希望说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的结合，所以他自己娶了波西的女子，他也命令一万的青年军能够娶一万个青年，一万个波斯的女子，他希望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好像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只是个梦而已。到现在我相信我们要承认， 我们在亚当里面，在心里口不说可以，但是心里是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救恩来到地上，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不分希利利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化外人，不分希古提人，不分男的也不分女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真正的色盲是在基督里的，否则的话很难很难纠正。现在有的人是经过修饰的，有的人从他口里面从来不讲歧视别人的话，有的人就比较粗糙一点，他就把心里话就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子表面是一件事，里子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表现都是兽性的表现，都人堕落犯罪以后的表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里子。所以你看见一只鸭狮子从海中上来，然后等一等，你看见熊从海中上来。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但神说巴比伦是尽头。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巴比伦，尼布加纳他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他从海中上来嘛，明白吗？波斯也是这样，波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为什么古列将军是第一个？因为古列将军第一个是把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非常的清楚。这里所讲巴比伦的故事，不是从巴比伦远古讲，巴比伦远古严格说来可以讲到尼禄，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现在说以色列人根本在海边，所以以色列人能被巴比伦奴役，以色列人能被巴比伦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狮子呢是从海中上来，这个狮子本来是这个熊呢是从海中上来。本来巴比伦帝国也好，波斯帝国也好，离开以色列是天高皇帝远，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到的势力居然到了地中海。所以这就是第七章的解释。好了，那讲到第七章解释，我们要问这个四个国是指的什么了，这个四只兽指的什么来说。所以当然你读到第二十节，那四立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世上必有的四个国。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四只兽是指着四个国来说的。那这哪四个国呢？这就是巴比伦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巴比伦，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看见是罗马大帝国。好了，这个是当我们读什么呢？当我们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这四只兽就是第二章所说的四个国。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很稀奇啊，他特别讲了这句话，明白吗？所以我们就能确定什么版本有什么事情发生。读圣经要这样读才行。好了，那么四个国，一面来讲是指四只兽，一面来讲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四个国家说的。但另一面呢，又指着四个国家代表的人物来说的。所以是14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为什么要讲四个王呢？因为当你仔细的读前面的时候，很明显的，前面有四个王，但是后面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他来到神面前，他就他的国必不败坏，他得着一个国。那么很明显，这个人子呢是第五个王。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第七章的第七章的你或者这样说吧，第二章是金银铜铁，然后最后一块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那么那个石头后来变成大山，那就变成千禧年国，就变成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所建立的国度。这是第二章，第七章就不是了。第七章所给你看见这个国度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怎么知道？你说你要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在夜间，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很清楚的。现在与这个谁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约翰所没有看到。约翰明明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但是有一朵云彩把他遮住，他再也看不见。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从云彩以后的那个镜头谁在那里捕捉到呢？是但以理捕捉到。所以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有两个方向，要么他就脚踩在橄榄山上，要么他就来到宝座。如果脚踩在橄榄山上，指着他再来；如果来到宝座，那就指着主升天来说，不是吗？所以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来到神的宝座，所以这分明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来说。因着他升天，神就把他右手高举，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个国什么国？就是天国。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所以慢慢你就晓得第二章那个最后那个千年国乃是整个天国里面一部分。所以经过了50年，现在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比犹太人一般所看见，犹太人只看见说最后弥赛亚要来，是将来的事。所以讲到弥赛亚国，一定是末世的国，一定等到世界要完成的国。但当你读第二、第七章的时候，不要忘记，2000年前，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幅图画，就非常的清楚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前面有四个王，然后有第五个王，第五王就是人子。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等到四个王过去了以后，才有第五个王嘛，不是吗？那么非常有意思的，这四个王在圣经里面都提他的名字，都有他的名字。第一是尼布加尼撒，他代表巴比伦帝国；第二古列将军，代表波斯大帝国；第三那个大脚很明显指的亚历山大，代表希腊大帝国。那么第四个呢？圣经你要找才可以啊。好，我们就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那不要忘，这里特别讲的该撒就是指罗马的皇帝，他的名字叫什么？叫雅古士都，一点都没有错。弟兄们，今天读历史的人，谁能够代表巴比伦帝国？尼布加尼撒。谁能够代表波斯大帝国？古列将军。谁能代表希腊大帝国？亚历山大。谁能代表罗马帝国？没有疑问的是该撒雅古士都。历史我们仔细不去说它了，但是很稀奇，只要圣经一提到四个王，第五个王就要产生。所以下面怎么读？你大家读到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上到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牧羊人报佳音，那么不是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然后第十一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你如果要知道一个罗马皇帝，你怎么叫他是皇帝？你看那个宝座，那就是记号。你怎么知道他人类的救主？你看见说他不是坐在宝座上，他是躺在马槽里用布包着，好像他是软弱，是最没有力量，是他从零开始的。我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 IQ 是零，他不可能和其他动物来比较的，不可能。第一天牛就能站起来吸母亲的奶，他的 IQ 绝对不是零。第一天那个鲨鱼，你叫妈妈第一天一生下来就把这个鲨鱼就丢到大海里面去，他怎么生存呢？所以不要忘记，鲨鱼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他第一天就能够找东西吃，明白？这是鲨鱼。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当人是婴孩的时候，他的 IQ 是零，乃是经过了好几年以后，你看见他和猴子比，和别人比，他就变成了万物之灵。所以请记得，这个生命是从零开始的。现在呢，这里有一个人像婴孩一样，他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不过不要忘记，表面上有一个地位，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给罗马的皇帝坐的。所以等人向着罗马的皇帝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呼喊说像万岁之类的事。他们怎么说呢？在原文是要说 Lord Caesar， 就是主凯撒。所以很清楚的，如果讲到罗马帝国，今天你看见坐宝座的那一位，那你一定要说主凯撒。但是现在呢，对于牧羊人来说，如果你在伯利恒，你要找一位救主，不要忘记他是躺在马槽里面用布包着，他不过是个婴孩就是了。在人来看，他是从零开始的，因为他成为人子，他就像我们一样从摇篮开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报佳音怎么说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个主这个字本来用在凯撒身上，主这个字，如果你看见什么叫做世界，你看见这个世界政治层面是罗马的版本，那么好了，现在你如果要欢呼，你如果要在那里致敬的话，你要怎么说？你要说主凯撒。但是现在呢，圣灵做了一个工作，他把凯撒两个字换掉了，主基督。所以不要忘记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为什么？因为腓立比禁主是罗马人，所以那个时候保罗所传的名，当信主耶稣。为什么？本来是主凯撒，本来是主亚古斯都，现在是主耶稣。所以明白吗？在主降生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是罗马 1.0 的世界。谁坐在宝座上？是亚古斯都坐在宝座上。最有权力的那一位，最有地位那一位 是坐在宝座上，但是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做王按理来说应该让别人留王，结果你读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反而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今天当你看见一个地位，当你看见这个，当你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对面一定是义人。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他降生在马槽，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他怎么先是马槽，然后有一天他到了黑门，到了变化山，他就和这个谁呀、和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就谈出去的事。什么意思呢？他从那里可以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就对生命来说，他30岁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就他工作来说，结果累累，经过3年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如果这里有一个人完全能够照着神的父的旨意做，神打发他来，他当然可以回去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回去，他没有升天。他如果升天我们就完了。他为着爱你我的缘故，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什么意思？他本来从摇篮进来，从马槽进来，他就可以升到天上，就可以来到宝座。所以要记得，是路加形容这个成长曲线的，明白吗？我们这个人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在巴西的人为着要学英文，为着要学普文，最重要一个字是什么？是 hospital。 hospital 什么意思？就是我死必到。所以你看得很清，人是活横着进来横着出去。但是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也成长，他的成长是什么？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所以按道理来讲，他的生命不是从尘土到尘土，你看见吗？人是从尘土，然后最后也归于尘土，因为人是尘土造的，最后也归于尘土。所以人成长的曲线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只有我们的主，他生命的成长是横着进来的，他垂直的升到天上去的。按理来讲是从什么？从摇篮，从马槽达到宝座。但是他给我们看见说，他是个义人，他怎么成长的不要忘记，他最后一定要经过哥哥他。所以他成长的曲线是，他是要长，一直长到宝座，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人就应该这样，明白吗？所以 Campbell Morgan 曾经说过这句话，如果人不堕落，亚当如果吃了真命树的果子，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是经过死，他乃是像变化山一样，他可以升到天上去。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果然他达到宝座，那个生命果然是升天的生命。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不光降生，他也成长，那最后呢，你看见他能够达到宝座。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很清楚的，这一条路是成长的。但是不要忘记，路加给我们看他是仁慈，意思就是说，如果亚当族类不犯罪的话，你看见吗？神所创造的人，神所要的人，就这样的人，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是从摇篮开始，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他的宝座。那么保罗，我们的主是如此，保罗也是如此，我们大家通通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保罗在 大马苏路上他遇见我们主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在不是到大马色路的时候，后在大马苏他不是后来遇见我们的主，他遇见我们主的时候，后来圣经告诉我，他就问神说，我应当做什么？神说，你要进到城里面去，因为在亚纳尼亚他不只要开你的眼睛，而且要把你所要做的事来告诉你。对保罗来讲是个很困难的一件事，如果他神能够神拣选了他，把所有的旨意都告诉他的话，那么保罗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主给他看见，你既然看见身体的异象，你真的看见宇宙的教会吗？好了，这不是个理论。如果你要真的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你到了家，你到了大马色这个城，你到了大马色城里，你就要明白过来了。所以到城里的时候，下面就是有一段这个解释的声音，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2章。后来果然他遇见了亚纳尼亚，第12-13节，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然后呢，是他开了扫罗的眼睛，稀奇不稀奇？如果主直接的开了他眼睛，他要做见证说是主开了我的眼睛，没有，主借助亚纳尼亚开他的眼睛，不光开他外面的眼睛，也开里面的眼睛。所以亚纳尼亚就继续解释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异象。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这里保罗终于看见那异人。如果我们的主不是异者，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感谢主，你看见了。保罗认为说，所有钉在十字架上的都应该，木头上都应该是被咒，他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果然是被钉在挂在木头上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所有的罪人都应该挂在木头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的主他所看的是义者，那很明显，后来保罗说什么，他是义的就代替了不义。所以第一次保罗的眼睛开启了，为什么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受人的咒诅，是我保罗应该被咒诅，我是个罪人，他是义，是义的代替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从马槽一直进到宝座，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个完全人。因为所有的希腊人他有一个梦，就是完美主义，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个哲学家，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个律师，一个完人他一定是个运动家。弟兄姊妹，完人的教育是个不得了的教育，各方面都是完全的。所以希腊人最高的梦，有一天他们能做完人，他们的教育是完人的教育。但是使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完全人，这不过是我们的梦，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义人，他不止地位上是义人，像犹太人一样，明白吗？不，他本来他的生命就是没有罪，他是有谁能够指出我有罪来？所以很清楚，所以比拉多能够做见证，三次做见证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不要忘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与隐形的神。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义人，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伊利麦子。你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 所以难怪当他在地上从人群中间走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瞎眼的、瘸腿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经过地方就有这么多残缺的人？因为我们主太完全了。我还记得我从前在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读书，特别在纽约读书，一定要经过一个嬉皮村子，一定要经过一个嬉皮的公园。那他们都是头发很长很长，所以有的时候我来不及理发不要紧，因为我讲比起他们头发短的很多。那你知道他们两个，他们说有两个人站在那远远看，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两个都长头发，所以分不出来啊。所以哪个穿高跟鞋那个一定是男的。所以明白吗？这个世界就是颠倒的世界，所以在颠倒的世界里面，长的是短的，短的就是长的，所以没有问题。一直到了有一天我到一个地方去祷告，我忽然间眼睛睁开，我才看见呢，我的一双鞋跟弟兄另外一双鞋根本摆在一起，那个弟兄那一双鞋是擦得发亮发亮，而我好久不擦鞋了，那脏得不得了。那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才看见什么叫义人，什么叫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完全人，他是义人。所以从雅古斯都开始，在我们主成长的那一段日子里面，你看见义人也因信得胜，因为他就是义人，他为我们成为义，义的代替了不义的。那么这个是等到后来他所要完成的工作。不过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他不光是神的仆人，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稣一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香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弟兄姊妹，比起他来，哪一个人不是压上的芦苇？比起主来，哪一个不是江上的灯火？这世界上告诉我们说，只有有益处的人，对世界有贡献的人，我们让他活着，如果那些对世界来说是万物的渣滓，我们可以去掉他们。这就是优生学啊，这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人所实行的尼采的哲学。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义的。他不是因为看见许多罪人他就把他们压上了，他不是因着看见这许多的义人他就把他们折断了。他说，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来打他。结果主就问那个犯罪的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是义人，这里有一个不义的人，但是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就定了他自己的罪。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像那个淫妇的话，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义的要代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特别当这个世界是在罗马 1.0 的版本的时候，你看见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完全是神心目中的人。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你看看我们的主嘛，整本的路加福音，他怎样经过胎儿，他怎样经过成长的过程，12岁的时候他也问也听，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就着神子来说，神的话就在他里面，对不对？但是就着人子来说，他需要把以赛亚书整卷的背过来，否则他怎么知道以赛亚是61章在什么地方？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经过了人的过程。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有一个人是救主的话，必须是义人。那我们怎么知道？特别是在罗马 1.0 的版本，那个年间我们看见是义人比因信得胜，而这个义人是谁呢？ 只有一折，不要忘记了。当亚纳尼亚说得见那异者，那么我们还记得，还记不记得？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稀奇的很。大大后来听见亚纳尼亚说那个话，其实呢，他老早已经听过了。起头也许他没有印象。不过现在亚纳尼亚把那句话再加深了。当你读到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斯提凡在公会里面的一篇的演说。实在说来，他就把整本的旧约替我们复习了一遍，稀奇的很。保罗是个圣经学者，但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读圣经是这么读。他应该背不过来的，对不对？这么长的演讲，这么长的讲呢，怎么会背得过来呢？很稀奇。那个时候路加不在场，是谁把这一份的资料给路加的？一定是保罗。那保罗一定要记得才行，如果他背不得没有用啊。如果他是个罪人，罪人讲的话有什么稀奇？所以好几件事情影响保罗。第一，他看见那个讲话的人脸像天使一样，一个寻找者脸像天使，我们的根据在哪里？很清楚，保罗听见了。那保罗不要听，不要听，他还是听见了。他听见最后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所说的那番话，在最重要在哪里？他记得，在，特别他记得第51节，第七章51节，斯提凡怎么说的？你们这硬着迹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那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弟兄姊妹，一面说到在旧约所有的先知传说那异者要来，只要说这样话的人，你要把他们把他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那异者是谁？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很稀奇，异人比因信得胜。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主耶稣是父怀里独生子，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反倒虚己，道成了肉身，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个义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义人怎么成长，最后呢，你看见说他怎么生存，怎么过日子，唯有义人要以信得胜。好了，感谢主，现在呢是应该轮到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一定给大家休息20分钟，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大家什么时候休息，因为我们要看什么时候刚好告一段落。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休息20分钟，以后请大家再回来。